好，我们来看了这段经文。我今天的题目呢是登山变相的真正的意义哈，登山变相的真正意义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登山变相里面来思考一些的问题啊，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啊去登山变相的啊，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中心的意思在这里哈，大家看到旁边有一个那个程序单夹在那的有一张大纲，大家看到哈。那这里的意思，登山变相的真正意义是教导我们要听从有天父印证和属地见证的爱子基督，确信唯有借着他完成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荣耀之路才能战胜恶魔与罪恶啊。最主要的是耶稣的登山变相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在17章的22节后半节和23节的前半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啊。所以我的大纲就是，其实就是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是有天上的证明的，也有地上的好的见证啊，然后他才可能呢去怎么样去上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上十字架是没有证明的，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十字架吗？现在好多的人都在说，很多人也被钉十字架，罗马钉死好多人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都没有资格来钉这个真正的这个十字架。所以说耶稣他有他的见证，也有他的这个宣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这个很重要的给我们今天的一些思考啊，思考。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啊，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当我们在讲之前呢啊，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哈，思考一下。就首先我们问说啊，你对人生是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你对人生是不是充满了忧愁和一些恐惧？甚至面对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会不会啊，自己以后会去到哪里？会思考这个问题，就你死了之后你会去到哪里啊？然后我们会经常在一些问题上纠缠，有没有说很多人相信一种轮回，就相信一个事情发生了，下面又发生啊，好像总是在那打转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孔子都说得很好一句话，他说人呢三十而立，对不对？啊，四十就什么啊不惑，五十就知天命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一个问题，既然孔子他，当然孔子在之前他没有信耶稣哈，但那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还没有耶稣还没有降生那个时候啊，那是犹太教信上帝的一个时期，旧约时期。那后来呢，孔子他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他总结人生，就是你三十岁你一定要立，就是确立一个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轨迹了，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我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说我就很着急了，我到了28岁我就很着急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说我到底30岁我能不能够成家立业，我能不能够确定我人生的目标啊？如果说你没有，你真的是可以求啊，会思想我很着急了，我到30岁还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你到了40岁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就真的要好好思想了，可能你连普通的世上的人都可能活得比你好，那我们信耶稣就没什么意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你在30岁的时候干什么？你在4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在那里玩吃喝，还在那里玩，还觉得我的人生可以玩下去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真的世人都说，哎，这个基督徒连世人都不如，40岁了，这应该是感受到一种的对人生的思考了。他还没有思考，那个就要悔改了，不然的话，你这辈子就真的浑浑浩浩了哈。到了50就知天命了，没动不了了啊。50岁你没办法了。当然，今天人说哇，我们要学习川普70岁，我们要学习拜登70岁啊，我们要怎么70岁还可以创造辉煌人生？你知道人家30岁要干什么吗？你就看到人70岁。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战胜自己的循环？你有时候相信这个叫做人，我们中国不是有那个12生肖吗？我是属猴的，是吧？上蹿下跳，是吧？啊，我是属兔的，我是属龙的，你是属什么的？如果你确定你是属这12生肖的，你一辈子都可能摆脱不了这个生肖的咒诅。我们为什么不能脱离挣脱这个东西呢？ 我们常常相信这个东西是个黑暗的势力，这个东西或是你一辈子都会注定你不能跳出那个圈圈。信耶稣的人不应该这样啊，应该突破命运啊，是不是？你的命运在万王之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手中，你还怕什么不能做成的？所以要祷告，除去我们怎么样战胜自己的这种的不信、小信和怀疑呢？我们怎样在背后那种无形的，使我们就好像在命运卡住我的脖子，使我就是在那循环，这个婚姻失败了，下一个婚姻又失败了，这一次的事情失败了，下一次又失败了，那就不好了。我们应该祷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彼得前面就说，主啊，怎么怎么样，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啊这个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下一秒就，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呀，你不会死的，对不对？阻止他，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有两面性，走极端的啊，一个啊今天很高潮，哇跌到低谷啊，这个人生是要怎么思考。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循环的东西，这种的到了这个年龄了还没有一个人生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怎么样突破它，好吧？啊，我们一起唱首歌哈，大家来看这首诗歌，大家可以打开啊，这个歌曲在65首啊，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啊，好，唱这个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人生啊是怎样的啊？好，十字架的道路是怎样的路呢？啊，我们现在怎么活呢？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哈。放下属实名利的追逐，放下肉体食欲的满足，放下高举自我的救赎，日光之下愁烦劳苦，谁能释放悲囚的俘虏，谁能打开瞎子的眼目，谁能失守压制的自由，唯有神儿子耶稣基督。是加上奇妙救赎，背负人所有痛苦，他是那替罪的羔羊，愿放下天山荣华住处，那是加上的爱情，是我们与天父和睦，是加上永恒的爱第二段，是加上永恒的爱，吸引我归回正途，我要颂扬被杀羔羊，复活神我失望地走出，是主耶稣，我要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的苦就是蒙福之福。好，这个歌呢就像是一场剧哈，一个人生的一场的剧目。 让我们来思考啊，十字架的路其实真的是超乎我们啊所能想象的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啊，接下来经文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啊这个 AB 次 A 的结构，它是啊两边啊，我们的中心在中间啊，十八节对应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大家打开圣经啊，十八一到八节到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对应的，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然后中间那一段呢，就是讲到一个的事件，带出了这个十字架它的意义哈，它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大家可以啊，有圣经的可以来看圣经哈，不有的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你手上的那一张的大纲啊。好，那首先第一个是啊，我们要听从神儿子属天印证的一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自己随便就来到世上哈。它是有一个的天上的证明，让大家都可以来知道的哈，有可以来见证的哈。那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的预言会出来哈。你知道彼得为什么会一下子又说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一下子又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哈，就经常会有一些的矛盾。那首先来看这个登山变相非常重要，你看这里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哈，其实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是中心在第五节，就是一上帝天父所说的话很重要，天父所说的那句话是很重要的，是关键的哈，这个。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说过了，这里讲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一个形象。哇，什么形象？哇，那个脸呐、啊就发光啊，衣服也是洁白的，就好像一个天使一样啊，跟比天使还亮啊。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呢，其实我们要对照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第九章也在讲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的次序不太一样。马太呢注重的是上帝讲的这句话啊，马路加呢他不是，路加是注重呀另外一个的方面的内容，所以每一个四福音书虽然很像，但是他表达的重点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而路加福音呢是讲到第八天啊，大家来看到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八天啊，你看这里有段经文，路加福音看第九章啊，二十八到三十五节，你看这一段，这说话以后约有八天，你看到吗？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和耶稣说话，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这里讲到八天，对不对啊？跟这里六天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有矛盾呢啊，对不对啊？而且呢他的重点，路加这个作者呢，他圣灵感到他是谈论这个事情，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这句话，就是谈论什么。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两个人跟耶稣显现的时候，他谈论一些什么东西，这里没有谈论，没有摩西和以利亚的谈话的问题，但是路加却有，却有哈。OK， 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从正面、侧面、后面，这里所有的立方体的了解耶稣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福音书，我们要看他前后左右啊。我看你的时候，哎，你的正面好像很熟啊，啊，你的侧面好像也不一样哦，啊，对不对？你的背面，哎，我也觉得不一样哈。所以要了解耶稣一定要全面，你不能只了解耶稣一个面，你只看马太福音是不够的，你要看整个四福音书啊。好了，我们看到这里八天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六天是指什么？犹太人的时间，对不对啊？犹太人的时间往往就好像数来数去就数不到第八天。你知道耶稣三天复活，你从星期五开始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就复活了。哎，怎么只有两天呢？是不是好像数不过来？因为犹太人的计时是从太阳一落山就开始计了，知道吧？而罗马的他们的计就不一样，他们看到那个时间会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折中，这里六天大概跟罗马人的八天，他这样对比一下就七天就最好了，是不是啊？七天，因为他计时时间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们说，哎，过了七天这最好了哈。他七天之后，这就记载就比较的啊，我们说。能够平衡了啊，能够平衡了哈。好，我们看这里站在有些人前面呢，这个时候说耶稣这个时候六天之前发生什么呢？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在那里对他的门徒讲一番话，他说在你们这些当中有些人没尝死味，就还没死之前将要见到神的荣耀。哇，这些人真的见到了，就是这几个人谁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啊，这个三个人就真的见到耶稣变相了，就是说他看见了耶稣的神性的一面了，啊，就是闪闪发光的， 啊，我们说这个人是很普通的，没有光环的，啊，他却登上去看见了。这三个门徒是谁呢？第一个门是彼得，是大徒弟，对不对？啊，第二个是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位，哈。那雅各呢，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那个啊重要的一个耶稣的门徒，之后是很重要的，还在教会里面称为柱石的哈。那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却是耶稣的核心的，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十二个门徒已经是核心了，但十二个里面的三个更核心，就是很亲密的，很那个的感觉。你知道彼得这个人是，这三个人都是渔夫，知道吗？三个人是捕鱼的，哇，他们的性格，彼得是很直爽的，经常嘴巴子很厉害的，呱着呱呱呱操呱操的那种的，而那个约翰是很安静的，约翰是很安静的，啊，所以这完全三个渔夫在一起，这个就是要一个核心团队，他们对耶稣是很忠心的。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对你多嘴是好事，你不要嫌弃他，如果他跟你讲真话你要听哦，因为他可能是你最知己的朋友但是要讲诚实话，不要讲虚话，整天讲一些废话就不好了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核心小组，就上山哇去很忠诚的这三个人，就是其他的九个门徒就在山下，他们就爬山，爬上什么山呢？啊，暗暗上了高山。这个高山有两种说法哈，两种说法，哪两种说法呢？我们来看看哈，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比较高的那个山是黑门山。黑门山呢，它很高哈，就是在那个这个图片可以看见，它在以色列的北部，在这里，在北部啊，这个是加利利海，在北部黑门山是很高的，它的高度可以达到呢，就是啊，我们说2700公尺。中年白雪皑皑的啊，你有没有爬过这样的山？温哥华也有是吧？温哥华现在的山好像到了夏天就融化了，呵呵，融化了啊！你看呢，它就是很高的山啊，叫黑门山，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有人也说是加利利北面的叫做米伦山，它大概高1200公尺，还1200公尺，不太高啊，不太高。所以这两座山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不去想。既然有两座山，感谢神，还好是两座山。要不然一座山大家就说，哎呀，耶稣登山殿下，我们去那里拜拜还好是两座山，谁让你这山都不知道哈啊，这个就是上帝的奇妙。所以这里讲到是黑门山，爬上黑门山了，然后呢他们就带着这三个门徒。你要知道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带着三个呢？不带四个呢？不带两个呢？因为他是新的摩西，旧约我们说这个旧约是谁写的啊？旧约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对不对？是摩西写的。所以耶稣来呢，他要应验摩西的所经历的，摩西的东西就预表耶稣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摩西是一个啊，预表后来的耶稣啊。所以你看摩西也是一样的，你看出埃及记第24章，你可以打开出埃及记24章1到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以色列长老70个人上到我这里来啊，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来亲近耶和华神。耶和华是旧约上帝对自己的称呼啊，称呼。你看亚伦、拿达、亚比户几个人？三个人，是不是？哦，这三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三个人跟摩西有很多的关系。摩西曾经在那里旷野打败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魔鬼的，信魔鬼的，很厉害的一个民族，很高大的，哇，好厉害的。他们就上山，以色列人上山，看见摩西把那个木棍举起来，然后木杖哈，一个手杖，然后旁边有两个人就在那里一左一右帮他一起撑起来，一起撑起那个木棍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其实十字架就是木棍哈，就是一个木棍来的哈。所以你看他们是有关系的哦，原来摩西所发生的啊，耶稣身上也会发生，这就是按照圣经来活。耶稣不是自己决定的，是圣经早就决定他要这么做了，所以他上山带着三个人，三个人核心团队，好吧？好的啊，来看上去之后怎么办呢？哇，在他们面前变了一个形象，这里用一个字，变了一个形象 transfer， 就是说他整个的形体和外观，整个的气质，整个的一个都改变了啊，就仿佛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神的样式了啊，是一个神的样式了哈啊，我们说至少是天使的样式了。哇，你看他的衣服，他的光环，整个就是让人看见太阳一样的， 太阳一样的哈，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呢，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也变过相，知道吗？啊，刚才他在看的经文，再来看一次哈，再来看一次。在这里你看，在出埃及记34章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跟他说话就发了光。啊，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不敢靠近他，所以摩西用块帕子遮住自己。哇，你看他们在山上跟这个上帝在一起，上帝就把这个圣经就写下来给他，旧约的十诫写给他，用手指写，写好以后他拿着上帝的那个40昼夜啊，拿着那个法板下山，一下山哇，整个人像太阳一样的，像太阳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你长期的，我劝你们要常常读圣经，读的越多，对神的话越有把握，越掌握它，你的脸皮就会发光。啊啊，我也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我脸皮有没有发光？啊 ，OK， 啊，当然我们在想，但是我有时候走在外面的时候，有人看见我说，啊，他是个相命的，我在走到那里，他说你的脸皮怎么发光啊？我说有吗？啊，他说有啊。他说我是相命的，我帮你看相吧。啊，我说不用了，既然我脸皮发光，还要你看什么相？是不是啊？不需要了哈。啊，就是有时候人家有些人可以看到啊，但是我们没有他们那么特别哈，那么特别。感谢神，你看他发光呢，叫有两个人突然就出现了，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人是代表谁？摩西代表谁呢？弟兄姐妹。摩西就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摩西五经，出啊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都是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的，那他就是代表的律法，就整个上帝颁布的律法，他从上帝领受，他作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中保哈，中保就代表着耶稣跟我们跟上帝之间，耶稣在那里的一个地位哈，旧约的地位。那摩西呢，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什么呢？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最崇拜的先知，他可以叫火降下来把那些人烧死，他可以叫天空不下雨，这就是啊，整整的啊啊，那个一年就是一年都不下雨，你知道吗？他一祷告雨就下来了，你看见吗？哇，这个先知是很厉害的。而且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这两个人代表说，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知。所以我们的旧约只有两种，就是律法先知，是不是啊？所以这代表整个旧约，所以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整个旧约。那么他们来干嘛呢？他们来跟耶稣见面说话，说什么？刚才我也讲过了，他们谈论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啊，这在那个路加福音讲到，我不再翻了。他说你要上十字架，我们一起谈论一下。为什么要谈论？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只是有一个人要来，他说那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他要来拯救成全律法，这个律法要完成。他既然摩西领受了，他要来做见证，他说我写的这个律法耶稣要把它完成，明白了吗？啊，第二个人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呢？代表先知，先知所指向的都是说耶稣要来，耶稣要降生，整个旧约都在讲耶稣什么时候降生，降生在伯利恒，怎么样受死，要怎么样死，都在旧约里面先知都预言了。所以呢，一个代表先知，一个代表律法，来证明耶稣要完成一件事情，天大的事情，就是要上十字架，对不对啊？这就是登山变相极重要的意义哈，来证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中间我们看啊，这他的门徒怎么反应的？这些门徒不明白哈，门徒跟随他的人都不明白耶稣要变相，为什么不明白哈？看看这个第四节到对应第六节。首先第四节讲什么呢？他说人的愿望。第四节看看人的愿望，他的彼得有什么愿望呢？哇，彼得好像并不惧怕，哇，看见耶稣，哎，好神奇啊，这么亮，对不对？哎呀，真的很开心，很兴奋。哎呀，他就提议，他说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非常的享受啊，啊，这个第几重境界了？哎呀，这个操练到一定的境界了，神仙境界了，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你若愿意啊，怎么样，我就在这山上搭三座帐篷，一座帐篷给谁？给你一座。他的次序是这样的，他说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好像耶稣也蛮重要，但是他呢把他跟摩西和以利亚就平等的看待， 是不是啊？好像你觉得耶稣，哎呀，你看摩西也很重要嘛，以利亚也很重要，所以耶稣呢，你跟他们一样重要，是不是？哎呀，我们就在这里开始神的国吧。因为这个搭帐篷的意思说祝棚节来到了，这个棚搭棚就是说祝棚节就是千禧年，就是神的国降临了。哇，这个耶稣，你看以利亚也在，摩西也在，就说明这个国已经开始实现了。我们在这山上开始吧，啊，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准备迎接千禧年，对不对？呀，主耶稣，这真好啊！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做这个事情。所以彼得的嘴巴是很多的，彼得嘴巴特别多哈啊，但是讲话有时候讲的对，有时候讲的不对哈。啊，我们要小心人的软弱啊！他的国开始了，这个摩西的会幕本来是给神的，他就误会说以为摩西又复活了。哎呀，以利亚又活过来了，这下我们都是三个巨人都在了，是不是？我们将要恢复这个啊，这个地上的这个伟大的国度开始了。但是他们不认识啊，他们把耶稣放的跟这个两个先知和律法的这个中保放在一起。他把耶稣还是看作跟先知和律法一样的，他不知道耶稣的地位，他不知道天国是怎样开始的，啊，所以啊，我们常常今天也是一样的，看到这个彼得说的话，我们也常常这样的。例如你来到一个教会，你很喜欢这个教会，哇，这个教堂好美啊！如果我们有一天建一个哥特式的大教堂，哇，我们去到那个，特别现在加拿大有好多参观的大教堂哈，欧洲也很多。哇，好雄伟的教堂啊！啊，我们待在这里吧，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准备在这里，哎呀，要是能够买下来，我们在这里住下来就好了，对不对？啊，这个仿佛是很雄壮啊，让人感觉到很有纪念的意义哈、啊。啊，所以，但是我们却弟兄姐妹是大家都在一起很开心，但是我们却不想出去传福音，待久了之后就，哎呀，享受很好。但是要你出去接触一些陌生人跟他传福音，哎呀，不行啊，我没空啊，对不对啊？天国怎么实现呢？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好，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很美，对不对啊？实现自己的国，我们建立自己的公司，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化，我们建立自己的团队，是不是很享受哈？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小心的。你看第六节呢，门徒一听见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可是他们那么自在的时候，一听见上帝讲话就趴在地上，就趴在地上。所以呢，我们说前面他很大胆说的话，后面呢一看见神的荣耀就趴下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在神面前是不能站立的哈。所以我们说神必须要介入。怎么介入的呢？来看第五节，说话之间有一朵云，光明的云彩，哇，非常明亮的云彩，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哇，整个打雷，雷轰，云彩遮住整个山，地都震动的那个感觉哈，地都震动了哈，所以哇，那个光明的云彩出来遮盖在他们那里。彼得一说话，必须要上帝来纠正他，不能让彼得为所欲为哈。彼得讲的话是不符合真理的，是啊，是看热闹的。啊，他是有误导这几个门徒的这个方面，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什么？两个看呐、啊，看呐、啊，有声音在云彩里，嘣，打雷发出来。他说什么？来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念：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里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指示这些门徒，你们不要这样去评价这个场景。你们的评价是错的，啊！上帝必须要告诉你，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我喜悦他，我拣选他，我预定他，我就是知道完美，他是最完美的，他要实现上帝的一个计划，所以你们全部要听他命令，这个是命令式的，你们要绝对的听从耶稣的话。彼得他不听啊，刚刚讲过说要上十字架。他说不行啊，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不要去死啊，对不对啊？他就很容易怀疑的。所以说你们要听他，耶稣讲的话就代表上帝讲的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这个时刻就告诉他，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位神，他不是像摩西一样的，他不是像以利亚一样的，他们都是普通的人，弟兄姐妹啊，不是都是普通的人。所以最后我们看看第七节， 啊，然后他们匍匐在地，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里很重要，唯独耶稣，上帝讲话证明唯独耶稣。所以耶稣来到这里，知道这些门徒呢常常的很软弱，上帝一显现就瘫痪在地啊。很多人说我要见上帝，我说你不要去见上帝，一见他一说话你就趴下，可能要死啊，可能要死，因为你的身体和你的罪不能够去见圣洁的神。所以耶稣摸他们，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可以站立起来，并且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看以利亚和摩西，他们只是影子，唯有耶稣是什么？实体。就像我走路有影子，两个光射过来，一边一个影子，但我才是真的吗？你们就去找影子，哎，在哪呀？哎，在哪呀？我们永远是跟着影子跑，你不知道耶稣是本体吗？你要找他呀！啊，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是跟着影子跑，从来不会跟着那个找到那个本质，不会找到事物的本质，啊，这个就是我们最缺乏的。所以弟兄姐妹，由此可以看见谁最重要？律法、先知很重要吗？我们天天读圣经以为哇，来读圣经，其实没有读懂，然后让你我哎呀，弟兄姐妹来查经吧，哎呀没空啊，我很忙啊，我有空我就看一看吧，啊，看完之后就上班了，然后去做事了，也不知道看些什么。我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去教会学圣经的，然后我知道圣经就是一个枕头，啊，永远是一本书，莎士比亚的文学，对不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本书嘛，它没有活过来啊。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先知，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文字，但是永远看不见这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不是常常的觉得意象很重要，梦想很重要啊？有的教会说方言很重要，有的教会说神迹奇事很重要，有的教会说我们搞活动很重要，有的教会说我们搞敬拜唱歌很重要，有的教会就说我们去搞活动很重要，去传福音，去搞 barbecue 啊，到处去拉人很重要，是这样的吗？我们看到的永远真的不是去看这些东西。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啊？哎呀，我昨天做了个异梦，我那梦见什么？我在天堂拿着诗歌本唱诗。哎呀，我说你这个很兴奋吗？是啊，好幸福啊。我说天上需要拿诗歌本吗？对不对？你不需要这样想，但他们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哇，请问你到属灵境界第几重了？哎呀，我练到第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我练那个泰拳，我练那个什么跆拳道，练到第几级了？是不是？信仰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信仰不是这样的哈。你不要去追求属灵的境界，不要像和尚，不要像那些人，不要像道士一样，我练功啊，练功啊，练到哇，突然悟透了，突然有神功了哈。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这个是一种迷信，这是一种误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梦想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谁？唯有耶稣站在那里。哇，很多人不找耶稣，找其他的东西，所以你永远读圣经读不明白。 OK， 求主帮助我们。有人说耶稣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要跟你是最爱我的，所以我要跟耶稣谈恋爱。我看有的教会主持那些人穿上婚纱跟耶稣结婚，我说你们真的有毛病啊！毛病不小啊，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有点愚昧啊！你为什么要穿上婚纱跟耶稣结婚呢？那耶稣没有说你穿上婚纱在教会里跟我结婚呢，是不是？只是说预表将来我们要跟耶稣见面，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最重要的是见到耶稣，不是你跟他举行什么仪式，好吧 ？OK。啊，我们不要这样信耶稣，这样信到最后就我爱你，你爱我，他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就是胡乱的爱。啊，我们唱歌就很喜欢唱，哎，我爱你呀，我爱你呀。然后大家不喜欢提到耶稣，一说我爱耶稣，我们不要提这个名字，一提这个名字，那些新朋友来了就会跌倒。所以唱歌就是唱那些，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多深，就唱这些歌。啊，觉得我的那个你呢就是耶稣，我的那个你就是耶稣，我跟他谈恋爱啊。弟兄姐妹，这是敬拜的情歌，是你自己的意思，好吧？所以但是你问他 你愿不愿意听耶稣啊？你有没有听耶稣的话呀？哎呀，没空，耶稣，我只爱你，我不听你讲话。你说要不要读圣经啊？哎呀，没空，我就是想爱你，所以不读圣经。那耶稣说，我的话全部在圣经里面呢，我不读，我就是跟你谈恋爱。我说你的谈恋爱是有毛病的，知道吧？啊，求主帮助我们。好，天上印证了这是神的儿子，还看地上，24到27节说我们必须效法神儿子，履行地上的义务。若上月耶稣来的世上不完成天上的印证明，地上也有证明哦。那地上的证明才能证明他是完美的哈。地上做什么，耶稣做什么呢？来看，然后你看啊，这个24、27节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找彼得，彼得刚刚下山嘛，对不对啊？啊，这个有人找彼得说，哎，你的先生就你的拉比，你的老师，你的老师不纳丁税吗？半块钱，半块银子哈，半块钱就是一年要交一次，他们叫圣殿税，就是他们那个圣殿呢要交税，啊，但是不单是圣殿的税，因为圣殿是那些祭司长控制的，撒都该人是跟罗马政府联合起来的，他们有钱是跟政府要共享的哈，政府任命的那个祭司长，所以这半块钱难道当然是给这个圣殿嘛？他也会政府会带到当中哈。好，他说你交不交啊？彼得说交，交对不对？彼得哎呀很单纯，有人说彼得很不舒服，彼得很舒服啊，他愿意交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单单是要交税啊，要明白交税的道理啊，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交税啊？我们不交税会怎么样，弟兄姐妹？基督徒不交税会怎么样？这里耶稣要教一个彼得的课程，25节其实就是对应24节来解释的。然后呢，他就进了屋子，耶稣就看到彼得进来了啊，他知道外面有人问了，他听见，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说：“西门啊，你有什么意见呢？对不对啊？你看到他是问的说，你有什么意见呢？你怎么想的，西门？这个世上的君王向谁去征收这个关税呢？你看这里耶稣多加了一个关税，啊，前面是丁税，他说关税和丁税，你知道没？关税是什么？关税就是说年终税。”劳力税，啊，今天我们在加拿大要交什么税？省税，还有呢，联邦税。现在加一个什么？碳税，是不是？啊，要不要交碳税？啊，收了，对不对？你加油就是碳税了嘛，对不对？啊，这个税收呢，就是说是这个关税，是属于关税的一类。而丁税呢，是个人所得的，个人收入的要捐出去的，他要交的，因为这个圣殿要维修。要维修费哈，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的，你看要租金，啊，然后呢要什么各种费用，啊，要交各种的费用，我们要花费很多钱，要这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如何帮助人呢？捐款呢？各方面牧师啊、传道人的工资啊等等都要花钱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在教会里面要交一个丁税，但是世界上要交什么关税，啊，这是两个税在一起，弟兄姐妹，然后问。到底这个如果是个统治者，他是皇帝，要不要向自己儿子交税？要不要？皇室要不要税？不用的嘛，是不是？然后说要不要交税呢？然后就问他说，到底是向外人还是向自己的儿子交税呢？彼得怎么说？向外人，因为当时的这些罗马的这些政府还有他们这些祭司长的儿女是不用交的嘛，对不对？啊，他们当官的是不用交的嘛，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因为这个世界觉得是皇帝的嘛。OK， 好了，那我们看看下面就是有一个告诉我们答案。26节，耶稣说：“既然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嘛。”他有双关语义啊，双关。这个儿子是指谁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看第5节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什么？要听他。请问耶稣是谁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吗？那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这个宇宙万物所有万国万民都是谁的？都是上帝的，那他的爱子是不是也享有这些东西？是不是？可是这里讲说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耶稣说我也可以不用交税，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我的。但是现在的人统治者说，他们说不是啊，我们的地盘呢？我们打仗打下来的，我的家族拼命流血把这个地占领的，我们是王啊，这个地盘是我的，我要收税啊，是不是啊？所以任何的政党夺取这个地盘就要收税的，对不对 啊，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上帝的地方，对不对？他们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神的，不是你的。可是他们不这样想啊，所以倒是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二十七节说，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彼得来钓一条鱼，哎，然后撒下鱼线，然后把这条鱼钓上来。第一条鱼，你要打开它的那个鱼嘴巴，哇，就有1块钱在鱼嘴巴里面，对不对？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耶稣告诉彼得，不是捕鱼哦，是钓鱼，不能贪心哈，是不是？你们，哎呀，这个鱼嘴巴有银子啊，哇，撒一个网，全部鱼嘴巴去打开去找，没有，只是打开开口，只刚好够我们两个的交税，明白了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只有钓渔夫不能只是网鱼，也要学会钓鱼。啊，钓鱼刚好可能那条鱼游来游去，有一个钓个银子就进去，哇，就把它吞了，然后就游到这里，哇，哎，彼得把它抓钓上来，就刚好，什么都刚好。你看神就是这样的啊，常常做事情都是刚好，也不会贪，也不会少，也不会缺乏，就刚好够。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由此看来，我们必须要，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税。我们为什么交税呢？弟兄姐妹，基督徒可不可以偷税漏税？可不可以？如果税局找你来交税，你说他们贪污不给钱，我们贪一点钱，我们就赚空子，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不交纳税金，不交税，你来加拿大是违法的。你在中国其实也在交税，每天都在交税，买东西啊都收了你的税了，发工资啊还没发下来已经把你扣了，是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根本不知道啊。只要你在这地上消费生活居住，就必须花钱。你花钱，你这占用人家的这些东西，用国家的资源，你享受他的福利，你就得交税嘛，所以弟兄姐妹，不是统治者和宗教机构不公平、暴不暴政的问题，而是说你的本分是要什么，交税，不然的话你就绊倒他们，否则你就会绊倒他们。你一绊倒他们呢，他们可来会犯罪，会更加向你恶，甚至于把你抓进牢房，甚至于把你丢入监狱里面审判你，你要赔钱。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得罪他们，对不对哈？所以要，否则政府查你，你就不要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保守我呀？我不交税他就抓我哈！我告诉你，加拿大政府很奇怪的，你只要有一点被他查到了，我告诉你，你可能很多年都要找你麻烦，啊，就是这么奇怪的哈，就这么奇怪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你要付上代价，你就不要说神你帮助我，神不会帮你。因为神帮助你就是没见证了。如果你税都不交，你就不用了。你来到教会你也得奉献的，弟兄姐妹，你的实际奉献，这个教会你在这里享受它，你要在这里，哇，在这里做，你在这里享受它的各种资源，你得要维护啊，要维修啊，要交费啊，这个是你的家呀。啊，你说你在家里爸妈我不赚钱，那要他干什么，对不对？你得向这个家来着想，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你要真正的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天上的印证，没有地上的见证，你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好了，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成全了，对不对？感谢神。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但有天父证明他是没有罪的，在地上他也做一个长，做一个顺服的人，是不是啊？所以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你看啊，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13:1-8，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所以有一天呢，你抗拒他，你不守法，我们基督徒是完全是守法的公民，我们可以受委屈。当然有时候如果他不让我聚会，不让我传福音，不让我为教会来做事，我就说这个政府是违抗神的，他违抗神我就不顺服他，他只要按照神的东西去多收一点，榨取一点，我们能够忍我们就忍，但实在不行，神让我们起来，我们就可以抗命。神不叫你起来你就得守法， 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相信啊。耶稣基督也可以起来，但是他说我要交税，彼得你也要交税，没有人可以不交税的啊。好了，那如果他两方面做得好，天上有见证，地上有见证，统治者不会说耶稣你是个违法的人，你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耶稣有两个见证呢，是不是？又是合法的，又是完美的人，又是完美的神，然后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好，我们看九到二十二节，九到二十二节说，我们要相信神儿子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才是解救我们的道路，我们才会从这最终解救出来。好了，现在看，这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构，平行结构。那最后一段才是重点，就是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以它是平行，平行的重点在两边啊，在两边啊，所以这个是写作的结构哈、啊，犹太人的写作结构。我们现在看，他说第九节，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发光。他下山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可能会向人传讲，哎呀，我们的耶稣在山上很神奇呀、啊，他跟这个摩西、以利亚见面了，现在是做王了，你们要来推举他做王啊。所以他吩咐他的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告诉他们这些人所看见的，要保密哈，要保密哈。彼得呢，他没有看见，但是之后我们是彼得后书，彼得就写下来了，他说我们在山上看见了神的荣耀，那就是这个独生子的荣耀啊，说不定我们亲眼看见的他的荣耀，就是有一个声音来证明他就是神的爱子。所以彼得呢到后来才宣告这个信息，所以他几个门徒应该不知道，其他的九个门徒不知道，只有这三个门徒知道啊。第一个要保密啊，要保密。很多人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宣讲的时候，我们要保密，否则的话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了死了，很多人说哇，耶稣死掉了，不是救主，我们完蛋了，所以大家都跌倒了，是不是啊？跌倒了。好，来看看下面为什么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来看哈，不认识约翰是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不认识以利亚是谁哈？为什么不认识？门徒自己不认识耶稣啊，一点都不认识啊。为什么会不认识呢？看到门徒来问耶稣说，那些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些文士就是解释圣经的，所以门徒很容易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影响啊，所以说以利亚必须先来。然后呢，他就耶稣就回了他，你们在山上看见耶稣的荣耀，现在又回到原点了，又回到不幸的里边了。不信什么呢？所以他们的不信以利亚，他明明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现在又说没来，所以耶稣必须再次解释，就是解释哈。来看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会先来，第一句话是解释这些文士的这些的言论，其实文士讲的是对的，以利亚一定会来，固然会来，他会来干什么呢？他会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会让父亲跟儿女和好，让儿女跟父亲和好，他来就是叫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但是这些文士们呢是这样以为，但是他们文士说，这个以利亚好像没有我们以前旧约的以利亚那么厉害，这个以利亚这个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出来，只是叫人悔改悔改悔改，约翰没有行一件神迹，听见吗？那以前不像那个以利亚，不像那个以利亚，那以利亚怎么会来呢？所以又产生怀疑。他说以利亚来是要复兴万事，但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要纠正，他说以利亚来是什么呢？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那以利亚啊，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的待他，甚至把他杀了头，看见吗？杀了头。然后既然他们怎样对待耶稣的先锋，也会怎样对待人子，所以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的，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文士却不知道，不能察觉，相反他会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觉得我们要的以利亚是什么，我们要的弥赛亚是什么，所以人们对于这个人子也是不相信的，也是不相信的。好，你看，然后呢，这些门徒到第十三节才说，才明白耶稣所说的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其实我们说在前面十一章已经讲过了，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谁，就是以利亚。弟兄姐妹，现在他们又才明白，先文士一搅和又不明白，现在一说又明白了，所以他们是水里跳进水里，然后又跳进火里， 啊，不是水深火热，他们对于以利亚和耶稣的这个观念永远是水深火热的，不明白的，就这么。所以下面要讲个例子，所以在第十四到十六节对应十七到十八节就有个例子出来，这个例子要证明他们是跟这个小孩子是一样的啊，这些门徒都差不多的哈，在山下的来看啊，这个控诉耶稣门徒的小信，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他说啊，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到众人他们下山了，到那个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哇，跑到耶稣面前跪着他，他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吧，他得了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癫痫病。弟兄姐妹，什么叫癫痫病呢？啊，我们来试想什么叫癫痫病。癫痫病呢，在他的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经错乱，疯疯癫癫，有时候疯癫的啊，疯癫的哈。然后呢，这种病在古代呢被人认为是超自然能力有关的，会得这种病，也就是有人说是月亮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啊，那个月亮隐藏的时候他有一种的月亮的那种的信仰，他会影响到他的病的发作啊，病的发作哈。然后门徒呢怎么样，这里可以看见就是受到这种影响，这种的信仰的影响，所以呢就经常哇一下子就掉到水里，一下子又掉到火里，你看见吗？啊，所以他就哇好惨啊，你看他就是这个父亲很伤心，这个独生子看到他儿子这样受苦，可是这个父亲把自己儿子带到那些门徒面前，这个门徒束手无策，竟然不能医治他，你看这个门徒根本没有法子，为什么赶不出去，为什么不能医治他呢？因为他们是小信的。再来看下面对应十七到十八节，耶稣就斥责这个不信的世代，虽然这些门徒有责任，人也有责任，知道吧，所有的众人也有责任。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七节，耶稣说，哎，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这里讲得好啊，这里是一个悖谬的世代，是扭曲了，是反对神的救恩的一个时代，反对神的计划的时代，背叛了神的真理的时代。我与你们在一起，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我命令你们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啊！是什么缘故让他得病的，弟兄姐妹，是什么缘故呢？然后都不知道原来有一个鬼，有一个鬼在背后，他的门徒就不知道医治他，根本不知道背后那个鬼是什么，是什么不知道，不认识。但是耶稣知道这个鬼是癫痫鬼，叫人不断的水深火热的鬼。 OK 啊，那然后把他赶出来，他的孩子就立刻就恢复了，感谢神。这些门徒怎么样，很好，哎呀很自卑，对不对？哎呀，这个面皮不敢在众人面前问耶稣，暗暗的，你看下来说要看这个鬼要赶出来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就暗暗的跟耶稣说，主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这个鬼，我们为什么赶不出，之前你给我们权柄，我们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了，可是今天这个鬼就怎么赶不出去，为什么啊，弟兄姐妹，为什么？然后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啊， little faith， 对不对？你们信心太小了。我告诉你啊，我这里告诉你个真理，实实在在的，阿门阿门的，真实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那个芥菜种那么小一点点，真的是相信耶稣那么一点点，我告诉你啊，你对这座山移到那边去，你就可以愚公移山呢，愚公还自己移，是直接这个山就可以移过去。弟兄姐妹，是他的门徒连这点小小的芝麻大小的那个芥菜种这一点点都没有，他们很自信，但是他却没有从耶稣来的那里一点点的信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是一点点依靠神的心有没有，有没有？哦，有，那有你就能移山 impossible， 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做，你们没有一个不能做的，你有这么一点点，就像这么小的一点，哪怕一点的主啊，我相信你，我虽然我很软弱，我相信你，那你都可能产生神迹。但问题这一点都没有啊，弟兄姐妹，没有，那这一类的鬼你就赶不出去啊。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有的抄本呢把这一句删去了，我感谢神中文本把它保存下来了，一起念来。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不出来。记住，祷告进食是什么意思？祷告就是相信耶稣，每天跟耶稣有一个关系，好不好？ 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跟神的关系要好啊，要好啊。可是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若不祷告，若不刻苦己心，我们私下跟耶稣的关系都是应付一下，早起来，哎呀，主啊，我今天不想祷告了，哎呀，今天我很忙啊，没时间祷告，哎呀，今天我就是忙忙碌碌，忙完之后再跟神交代吧，啊，啊，这个不行啊，弟兄姐妹，你上车一开发动车，你就要为车子祷告，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车上可能吸大麻，你在车上可能是喝酒的人。就是是撞到你身上来，我看到有的人开始举举举，你看见没有啊？你要祷告啊，弟兄姐妹，你们不祷告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他会找上你啊，魔鬼是摇摇晃晃来撞你啊，知道吧？啊，这是水深火热呀，很多信徒是水里火里，不是跳进水里，哎呀好凉啊，又跳进火里，哎呀好热呀，啊，每天都是在那里循环，不断的吃是循环循环循环，然后呢？哎呀，考上了这个本科就考硕士，硕士考完了考博士，结果又回去又再读个硕士，然后又再读一个学士，然后又再读个大专，就人生好像是不断的在那里重复一件事情，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又离婚，结了又离婚，结果没有一个，他重复嘛，重复嘛，对不对？水深火热嘛，今天这孩子不听话，后天又听话，然后又不听话又听话，哎呀，整天每天就是觉得不听话，对不对？这就烦死了。哎呀，我说主啊，我30岁了应该三十而立，结果没立。哎呀，我40岁了，对不对？这40岁不惑应该不惑，啊，到了50岁了还不知天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50岁了还不知干什么，有人说活到70岁了没做成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跟神发生关系，你的源头不在你自己，不在你的理性，不在你的迷信，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他就知道了。有两句话，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两句话，你要平衡。这句话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很多人喜欢这句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impossible impossible， 对不对啊？但是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你不是这样的信，而且说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一方面我们对神有信心，一方面对自己的信心要考核是来自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行事为人是基督实在的仇敌呀，我们只是为自己的肚子，我们的神就是我吃饱就是神，我有钱就是神，对不对？他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不是以登山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去上十字架去交税去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为荣耀，他以投机取巧为荣耀啊！这个就是保罗很伤心的事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国天上的子民，我们不是加拿大的国民，我们是真正天国的公民啊。你那个 citizen 呢在哪里啊？你的 passport 在哪里啊？你是在天上，你不是地上的人了。你自从信耶稣受洗那一天，你就不是地上的子民了，你是天上的子民了，弟兄姐妹，好不好？啊，你看他都知道他是天上的子民啊，对不对？感谢神。好，最后什么是出路呢？我们要摆脱这种的水深火热，摆脱这种循环，摆脱这种命定，命运好像是挟制你了。我们要有一句最重要的出路。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复活之后也是在加利利一起聚集，门徒就大大忧愁，门徒又开始发神经了啊！看看为什么？因为耶稣又讲了一句话，来一起念。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再次强调，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也是神的独生子，他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太不合理了。耶稣就要被人出卖了，然后被抓起来鞭打，最后把他钉死在羞耻的十字架上面。但是没有停止，耶稣要3天后复活。门徒又忧愁了，门徒又造反了，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简直是被触怒了。耶稣你又讲上十字架，结果又不信，又跌入水深火热里面，被这个鬼折磨的好惨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思想一下，登山这个登山变相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十字架。 耶稣必须什么？必须上十字架。耶稣不上十字架，我们就永远活在罪恶里面。今天跳进这个火坑，明天又跳入那个火坑。今天这段婚姻失败，明天这段婚姻又失败，后天我们的生意失败，大后天我们的人生又失败。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回到这个真正的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上来，好不好？只有一条路，不死就不活。你死不了，你就跟这个世界就纠缠不清，好不好？你看这里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向本丢比拉多手下做个美好见证的人。比拉多曾经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有没有罪啊？耶稣说，我没有，我没有犯过任何罪。比拉多说，哎呀，我找啊找，在耶稣身上前后左右找，就告诉大家，我找不出这个人有罪。比拉多是罗马总督，是省长，是罗马在巴勒斯坦最高的长官。他说，我找不出耶稣身上有任何的缺点，这个人真的是让人无可挑剔。他又守法，又交税，又不反叛，又不造反，又不是那么邪恶。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不说一句恶言，又骂过人，也骂人都没骂过。这个耶稣是什么人呢？做过美好见证的人呢？这样的人你们钉死他，那简直天理不容啊，是不是？这是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的哈，很重要的一个信经见证。你看，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子，独一不死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耶稣是光，是不是啊？好，下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们的福音，我告诉你，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你们要相信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使你得救，其他的福音都不能得救。就说我相信，我当日所领受的，说第一，来一起念，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显给基法看，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记住，耶稣的死不是自己说我想死，而是说圣经所说去死，照着圣经所说埋葬，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怎么样复活，这就是见证。OK， 好，最后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好，其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字句，把它撤去，钉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所有的律法，今天我们圣经里面摩西所启示的所有的律法，都说你有罪，你有罪，你不准奸淫，你不准偷盗，你不准这个啊，不准那个，你要孝敬父母，一条不做到都要死。所以呢，旧约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些咒诅都除去了，感谢神，这就是最大的登山变相的一个的啊，这个给我们的应许。最后会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一起来，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胜过了什么？魔鬼，胜过了律法对我们的辖制，胜过了那个罪恶对我们的奴役，胜过了这个世界反反复复水深火热的折磨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基督里面自由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一起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好吧？啊，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真正的啊依靠。好，我们一起打开65首啊，再来把这个诗歌来唱一遍，盼望这个歌能够伴随你一生啊，伴随你一生，成为你真正的祝福啊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哈。OK， 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OK， 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所说所做，我们是十字架的仇敌呢，我们还是愿意说跟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啊，我们这一次的户外的洗礼将有啊两个姐妹要归入主的名下，她们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埋葬在水里，然后从水里上来，她们就是一个神的国民，她们将要按照神的这一个十字架所指示的路往前走，那就会充满荣耀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愁苦、劳苦、愁烦啊！常常做事情老是在原地打转，求主除去这个咒诅， 借助这个歌来除去我们的咒诅，让我们为主而活，好吧。放下说生命里的追逐，放下肉体食欲的满足，放下高举自我的救赎，日光之下愁烦劳苦，谁能释放被囚的俘虏，谁能打开一下子的眼目，谁能失守压制的自由，唯有言而知耶稣基督。十架上奇妙，十架上奇妙救赎，变相就是要成为荣耀的天上的神的形象。主耶稣，你在地上也是一个完美的人，你遵守地上的法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要来为你做见证，因为你完美，所以你可以上十字架。因为在地上完美，在天上也完美，在永远都是完美的，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你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替罪，为我们成为替罪的羔羊。没有人配得，只有你配得。主啊，改变我们，充满我们，叫我们在每件小事上来效法基督。我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愿今天成为我们立约的一天。主，愿你进入我们里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